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结合使命任务，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教育引导官兵找准奋斗坐标，主动担当作为，将自我的小目标融入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印发《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考部工作规定》。
重点关注，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访问吉布提共和国。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开展舰载战斗机陆基全流程演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真数导弹系统可能将在2025年下半年部署到白俄罗斯。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讲述退役军人岳鹏保持军人本色，为退役战友和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社会大众的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连日来，正在喀拉昆仑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结合使命任务，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教育引导官兵找准奋斗坐标，主动担当作为，将自我的小目标融入强军兴军伟大实践。请听特约记者李孝奇、张诗红、德里夏提的报道。
很荣幸我们能代表一线官兵参与本次联学活动。
近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与中国科学院青年科研骨干、清华大学师生代表以及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教师一起，共同开展了一场以重温艰苦岁月、传承奋斗精神为主题的联学共育活动。活动中，大家围绕我的奋斗观分享工作体会，畅谈奋斗精神，共话奋斗目标。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战士哈利·别克扎提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我被大家在各自岗位的奋斗故事深深感染，我将立足高原战位，积极投身联兵备战，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战术水平，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强军答卷。
哈利·别克扎提是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的一名狙击手，在前不久的考核中取得了四发四中的好成绩。他感慨地说，听了大家的奋斗故事，让他想起了自己在刚上高原训练时的难忘经历。那时候，面对恶劣复杂的自然环境和身体的不适，正是因为发扬了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踏实工作、勤学苦练，才取得了今天的好成绩。哈利·别克扎提自豪地向记者表示，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敢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练强打赢制胜本领，才会无愧于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
刚上高原那会儿，每次下枪越近都会导致心率飙升、呼吸急促，射击成绩严重下降。后来我吸附高原环境后，通过增大训练量的方式有效克服了这一点，我的射击成绩稳步提升。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组织官兵结合驻训任务化奋斗经历，紧盯训练难题，谈革新经验，把大讨论的过程转化为广大官兵检视提高、启发觉悟的过程，激励大家把在大讨论中获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重难点问题。在上级最近组织的一次考核中，考核组临机指定的射击难度是平时训练的好几倍。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火力连迫击炮班班长张震沉着应对，以五发全中的成绩成功摧毁目标。面对记者的赞许，张震表示，只有持续努力奋斗，才会不断创造辉煌。
我们的成绩是基于千百次的实践操作，手上磨出了老茧，才能成为大家眼中的大拿。所以我觉得奋斗的含义就是千锤百炼，为了打赢做足一切准备。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近段时间，随着新时代奋斗官的深入开展，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谋战严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王叶雷说，全团官兵现在已经形成共识，一定要从难从严加强训练，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锤炼血性胆气，在战胜困难考验中不断磨砺顽强意志，练强素质本领，向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速前行。
每名官兵都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我们通过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教育引导官兵正确理解奋斗的价值和意义，不断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重难点问题。卯在战位上强本领，围绕重难点科目练打赢，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的火热实践中去。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根据年度立法计划，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近日印发《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考务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5年1月1号起施行。规定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适应新形势下军事人才选拔考核需要，落实行业领域廉政监管制度要求，健全完善军队院校招生考试考务工作体系。对于强化全军统一招生考试公正性、权威性，提高院校招生考试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规定共10章75条，结合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实际，主要明确试卷管理、场地设置、考试准备、考试实施、答卷评阅、特勤处置、信息管理、违规处理等内容。体系设计考务人员职责、安全保密机制、环境条件标准、工作流程规则和作弊防范措施，为规范考试组织、严格考试秩序提供法理支撑。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12月6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吉布提共和国首都吉布提市，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吉方在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吉布提军政官员、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当地民众、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分官兵、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员工代表等在码头迎接。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为吉方民众、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开展健康诊疗。此外，任务官兵代表还将赴当地孤儿院、孔子学院开展健康服务和文化联谊，与吉布提官兵举行足球友谊赛。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月7号，中国与印尼和平神鹰2024联演结束仪式在雅加达某空军基地举行。结束仪式上，双方参演部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进行武器装备展示。双方联演指挥协调机构对整个联演活动进行复盘总结评估，就下一步更好开展联演合作交换意见。据了解，这次联演双方派出的陆海空三军力量围绕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主题展开了持续一周的联演联训和文化交流，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提升部队联合行动能力，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台消息，12月2号到6号，中国海警局代表团赴韩国仁川与韩国海洋警察厅举行中韩海警第7次高级别会晤，双方共同回顾了近年来两机构合作成果，对中国海警局和大韩民国海洋警察厅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给予积极评价，就下步开展人员互访、业务交流、联合巡航等活动，以及深化二级联络窗口运用、共同打击海上犯罪和开展海上搜救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海上渔业执法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海上务实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秩序，稳妥处置海上突发事件，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会后，中国海警局代表团赴韩国济州地方海洋警察厅驻地以及基层派出所舰艇参观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近日开展舰载战斗机陆基全流程演练。 火箭军某部举行卫勤救治比武竞赛，新疆乌鲁木齐警备区组织官兵走进驻地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激励青年学子参军入伍，建功军营。请听报道。
华出两号道。
明白，两号道。
演练开始后，陆基模拟甲板上身着黄、绿、白等甲板识别服的保障官兵迅速奔赴站位，引导员依次完成暖机、斩机翼、滑行动作，精准引导战机进入放飞位置。随着指动轮挡和偏流板升起，安全员和机务人员放飞前检查完毕后，起飞助理迅速下蹲，右手握拳，中指和食指向起飞方向凌空一指。歼十五战机如离弦之箭，顷刻间滑出甲板，模拟舰上起飞。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张扬：
放飞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用精准的引导动作和飞行员交流，还要与安全员、机务人员、起飞站等多个点位保障人员进行密切协同，还要兼顾甲板上的一切动态，随时预判可能存在的特情和风险。这个过程不仅考验协同配合能力，更考验心理素质。
随着轰鸣声由远及近，舰载机放下的尾钩牢牢兜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模拟甲板上。训练结束后，官兵们立即围绕站位协同、动作要领等内容复盘总结，查找短板弱项。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屈身介绍，这次陆基全流程演练涵盖装备检查、应急更换阻拦索等十多的特目，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上舰飞行前必须掌握的训练内容，也是保障官兵检验自身综合保障能力的重要时机。
今天的训练场连接着未来海战场，这次演练保障飞机多，任务驾驶连续，我们细化任务分工，统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完善应急预案，并预先组织徒搜演练、保障协同和应急拉动演练，有效检验了部队多批多机舰载机连续放飞的航母航空特装保障能力。
特约记者江涛、楚嘉欣报道。
火箭军某部近日举行卫勤救治比武竞赛，锤炼提升战场救治能力。
预备。
这次比武首先进行的是火线抢救科目，由卫生军官和军士等四类人员组成的十多支参赛队伍，穿越多重障碍到达救治点后，迅速对伤员展开止血、通气、包扎、固定、搬运等救治科目。
检查伤员，伤员表面无其他明显伤痕。
在医疗救治竞赛现场担负高级急救任务的黄兆兴，一边快速对伤员进行减伤处置，一边根据伤员伤情轻重缓急，科学确定急救措施，并组织实施医疗后送。
感觉操作时呼吸不流畅，体温升高较快，体力消耗的也很大，但是我们必须咬着牙克服这些困难，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战场上为战友赢得生机。
火箭军某部王烈明说，这次比武还进行了战场急救、战场救治及特勤救治等专业知识的理论考核，有效提升了官兵们的实战救治能力。
我们聚焦贯通火箭军战场救治链，按照救治过程全防护、救治层级全链条、人员类型全覆盖的标准组织实施，全面检验官兵快速、高效、精准的实战救治能力。
特约记者李建明、王玉明报道。
新疆乌鲁木齐警备区组织官兵走进驻地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激励青年学子参军入伍、建功军营。
激发广大学生参军报国热情。
连日来，新疆乌鲁木齐警备区组织官兵走进驻地高校，围绕军人优先优待、退伍复学升学、就业服务等优惠政策开展宣讲。独立在校大学生携笔从戎建功军营。应征大学生朱小双：
对我来说，参军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解到了国家对于大学生入伍的这些优惠保障政策和相关措施，让我对军营有了更多的期待和向往。
受乌鲁木齐警备区邀请，曾经在新疆军区某部服役的退役女兵麦和利亚·沙拉木来到了宣讲活动现场。她深情分享了自己难忘的军旅生活，赢得了大学生们的阵阵掌声。应征大学生沙木达尔·哈德莱提：
今天的活动更加坚定了我参军的决心。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我愿意到火热的军营里淬炼自己，更愿意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据了解，乌鲁木齐警备区在征兵宣传工作中把驻地高校作为工作重点，多措并举激励优秀大学生应征入伍，为部队输送了大量优质兵员。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武装部杨永泽：
我们采取征兵政策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方式，来激发更多有志青年积极踊跃投身火热军营，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服务部队，筑梦强军。
特约记者杨飞、艾兹买提、翟阳阳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12月6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对白俄罗斯西部边境和邻国乌克兰的局势表示关切，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包括针束导弹系统在内的新型武器系统。卢卡申科认为，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决定在白俄罗斯部署针束导弹系统，其可能的打击目标应由白俄罗斯确定。普京称可以在白俄罗斯部署针束导弹系统，随着针束导弹系统产量提升，该系统可能在2025年下半年部署到白俄罗斯。普京还表示，针束导弹系统将同时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战略火箭军和白俄罗斯列装，部署在白俄罗斯的针束导弹系统将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战略火箭军体系的一部分，但它的打击目标将由白俄罗斯决定。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最新的中程高超音速导弹针束在乌克兰军事目标上的试射，不仅表明了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升级局势的可能回应形势，还表明了俄罗斯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陆基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潜在回应形势。
总台记者王冰报道，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丹麦为乌克兰提供的第二批 F-16 战机已经抵达乌克兰。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当地时间12月7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鉴于当前对叙利亚局势的评估，以军决定向其控制的戈兰高地地区增派部队以执行防御任务。声明中强调，增派部队将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并为该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好准备。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对这一战略要地实施控制和管辖，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
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12月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开会，对叙利亚事态发展进行评估。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卡茨指示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并继续监视事态发展。另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6号袭击了位于叙利亚霍姆斯省古塞尔地区的叙黎边境过境点。以军称，对叙黎边境过境点附近的武器走私路线和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声称这些路线被黎巴嫩真主党用来走私武器。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巴西姆·阿瓦迪当地时间12月6号晚间表示，叙利亚的一切事态发展都与伊拉克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伊拉克正在全力推动找到一个平衡的政治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前局势。巴西姆·阿瓦迪还表示，伊拉克绝不容忍任何对叙利亚安全与主权的侵犯，当前伊拉克政府正付出大量政治和外交努力以找到叙利亚危机的解决方案。巴西姆·阿瓦迪同时称，伊拉克不寻求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请听岳鹏，退伍兵转行做律师，为退役战友和人民群众提供法律保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田震岳、黄震、杨戈， 播音程程、宋波。
岳鹏，河北廊坊人，1979年出生，1997年入伍，1999年退役，2011年考取律师执业证书，2015年创办河北岳石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以来，岳鹏在做好金融法律服务的同时，还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情怀担当，积极为退役战友和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为涉法当事人伸张正义，依法维权。截至目前，累计帮助2000多人次，挽回各类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有力促进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近年来，岳鹏先后荣获时代新人、河北好人、河北省最美退役军人、河北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在河北廊坊，岳鹏发起成立的老班长法律调解服务中心里每天人来人往。每周一是岳鹏在这里值班的日子，面对前来咨询的群众，他热情接待，耐心讲解，仿佛冬季里一抹温暖的阳光。他对记者说，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法律工作者，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自己必须秉持的初心。
那么给他们解答一个问题，他可能迷茫迷惑，他不了解不理解，给他们讲一下，解释一下，他们知道了，那就是一种对他们帮助，我觉得就挺满足，不需要什么回报。
1997年，18岁的岳鹏怀揣着儿时的军旅梦参军入伍，来到原北京军区某高炮旅当了一名卫生员。2年的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对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让他学会了奉献与担当。退伍回到老家廊坊后，岳鹏被安置到一家银行的业务部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只有高中学历的岳鹏工作起来感觉有些吃力。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他报名参加了成人自考，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本科学历。
因为你们不会，进步很难，所以才萌生了得改变嘛。改变怎么改变？唯有学习，通过后期的自学来改变命运嘛，改变你现在的这种处境。然后呢，就是自学军人那种作风，不服输嘛。
2007年，不满足于现状的岳鹏产生了转行做律师的念头。经过2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他于2009年一次性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且在2011年顺利地取得了律师执业证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律师生涯。刚当上律师的那几年，岳鹏什么案子都接，也为很多请不起律师的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万金油式的律师对自己的成长是不利的，必须找准一个方向，猛下功夫，才能有所成就。
其实通过1年2年这种万金油的律师的职业，就各种案件都来。要说我自己不好，因为你一个行业，你要专业读这一行业的书，刑事的，你民事的，婚姻家庭的，你就得研究婚姻家庭那个职干案子，什么都有，你没有时间精力都能给人研究细了。
2015年，36岁的岳鹏创办了河北岳石律师事务所。因为之前他在银行工作过，了解金融方面的业务和知识，于是他决定把律师事务所定位为专业服务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涉及诉讼保全、清收执行、法律顾问以及不良资产处置重整等各个方面。在金融服务领域里，他不断钻研学习，也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团队。经过5年时间的努力，他的律所规模从最初的3人扩大到了10几人，业务不断精进发展，代理的业务总额也越来越多。
做事要认真，一点一滴细节决定成败，一定做细致。我给大伙儿就传达，就是依法合规的职业必须依法维权，不做违法的事儿，违规的事儿也不能做。我们律所从成立到现在，零投诉，零违规。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岳鹏在推动律师事务所更好发展的同时，还坚持为退役战友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从2022年起，他牵头成立了岳鹏老班长法律咨询调解工作室，带领律师团队积极为退役军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2年来，工作室通过线上加线下方式，为退役军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及解法释法2000多次。 其中现场接待解答有关劳动纠纷、遗产分配、债权债务等300多件，挽回各类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实现了办案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带领律所16名律师呢，实行365/24服务制度，就是36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为退役军人提供公益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我们大年初一上午都接到过咨询电话。
近年来，对于在退役后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退役战友，岳鹏依据法律政策想方设法给予法律援助，帮助寻求公道，维护其合法权益。有位退伍兵在2004年被单位安排回家待岗，在此期间每月只发放几百元的生活费，后来虽然他多次要求返岗上班，但公司却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迟迟不予办理。这名退伍战士找到岳鹏进行求助，岳鹏不仅帮他起草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还亲自出面多次与公司领导进行协商，最终帮助当事人争取到了相应的补偿，并实现了返岗工作的愿望。
拿着我的手啊，非常激动地说啊，我真的很感谢您老班长，我没有什么其他本事，就一辆破车，律所要需要用，随时可以联系我，我给你们当司机。这是他真实的情感表达，能够帮助退役军人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我真的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2023年3月，有一位中年女子带着儿子找到了岳鹏，她的丈夫是一名退役军人，此前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发生事故受了伤，但因为没有与建筑队签订劳动合同，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工伤认定。岳鹏在收集整理数据材料的基础上，帮助出具了律师法律意见书，并指导这位受伤的退役军人与认定机构有效沟通，最终使他通过工伤认定，依法拿到了赔偿。
你是实际用工了，有证据证明你是实际在这上班，肯定要担责任的，而且你把那些社保那些所有保险你都要补缴也好，你都要相应赔偿的，而且是在你们工作期间你都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这些年在热情服务广大退役军人的同时，岳鹏还带领律所的律师和退役战友走向社会，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今年春节前夕，岳鹏通过努力成功帮助解决了一起开发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纠纷。
咱们国务院针对这个农民工不签劳动合同，专门补充了一条法律规定，他们有一部分保证金在政府呢，我们帮写一个劳动仲裁申请，政府那边直接就拨款了，这帮人就高高兴兴的拿着钱就回家过年了。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在岳鹏看来，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人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此，工作之余，他经常带领律所的律师走进社区、企业、学校等单位进行公益普法，还发起创建了彩虹会、爱心爸妈、关爱孤儿、困境儿童公益项目，为周边100多名困难儿童捐款捐物，送去了温暖和关怀。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做好公益方面的服务，带领退役军人一块儿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以及呢捐资助学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能给社会带来点贡献吧，充满阳光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